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志仁。
讲到农业呢，我自己阿公是种田的、
啊、真的吗、
啊、所以从小就在田里面打滚长大的、
嗯嗯、
那时候还发现阿公在这个种植的方式上，过去常常都喷洒农药、
嗯、
或是烧农田、
嗯、
但是后来阿公就开始转做其他的有机农业、
啊、真的吗？
他们开始在这个田当中呢，除了种植稻米以外，他会种植其他的作物、
嗯嗯嗯、
那依据他的说法呢，他是说这样子可以让他们互相可以做平衡、
嗯、
那他的农药的撒的量就会变少、
嗯、
好，但是我知道就这个有机农业的话、嗯、它的定义还是更严格的。
对，我们还是要请教专家。阿公当然也是一种专家。
阿公可能只能做到永续而已、哦、
是是是。
所以在今天邀请到的是两位在农业界的专家，分别是农委会农粮署东区分署的分署长陈昌岑分署长，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昌岑。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明丰有机农场的厂长尤胜文厂长，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哎，主持人好。
所以我们过去呢也知道说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有机农业、
嗯、
那陈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很多人对有机农业的定义还是挺模糊的、
嗯、
好，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有机农业呢？
有机农业的定义最简单来讲，它就是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肥料跟化学农药、
嗯、
对一般人来讲是最简单的定义啦。那不过因为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包含如果以国外来讲比较严格的话、
嗯、
它包含种子都要是有机的方式生产的、
哦、
对，那因为这个部分目前台湾还是有一些些差距，我们农委会正在努力、
嗯，
那另外像最近也很夯的，大家在讨论那个基改食品，
嗯，
对，那如果我们有使用基改成分的话，也是不能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那当然最基本就是一定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物质。
那周边的田地使用的话也会影响吗？
是是，所以通常都会要求要有隔离带、
嗯、
然后依照作物的不同，那个隔离带的距离也不一样。
嗯，
对，因为避免林田污染的问题。
是不是很专业、
嗯、真的是很专业，我回去跟阿公讲。好，但是我们说到有机农业当然有很多的讨论啦、
嗯、
那发展上好像也面临有一些瓶颈，比方说呢有些市场会认为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度不够，生产成本会比较高，好，还有就是认证的基准，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些标章有做了一些调整，
对，
对不对？好，所以那您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跟政府提出哪一些对策呢？
嗯，当然没错，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推动有机农业是会遭遇到的一个瓶颈、
嗯、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对生产者来讲，因为他必须要愿意花这个钱去买产品、
嗯、
对，
那当然同样再加上我们如果有惯性的跟有机的来讲、
嗯、
那有机的一定会比较高、
嗯、
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它完全都不能使用这些便宜的化学物质，所以它一定要去选用有机的肥料、
嗯、
或者是一些生物防治的资材去做病虫害的防治、
嗯、
那这些取得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嗯、
那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售价上也会比较高、
嗯、
那当然以现在来讲消费者还是会以价格去衡量他对这个产品的购买的意愿、
嗯、
对，那当然有提到说验证的部分，那其实要能够贴到有机标章的话，他必须要有第三方的验证、
嗯、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花一笔费用请一个、
嗯、
我们农委会认可的一家验证公司来针对他所有的操作做一些评比，通过这些评比之后、
嗯、
然后才会发给他这个标章去贴、
嗯、
所以就是会有多了一个这样子的成本支出、
嗯、
那当然在整个的考量底下，那我们农委会农粮署就是在生产端对于农民他这些支出我们就会有相对的一些补贴的一些措施、
嗯、
那也考量这个成本投入真的是很高，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
我想任何的政策或者是制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难免会有一些挑战或一些质疑啦、
嗯、
那当然对于有机农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哈，因为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有争议，说究竟到底要不要有机农业、
嗯、
就是要或不要都已经是一个争议了、
嗯、
那现在大部分都认为说 OK， 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大家的饮食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化学化、
嗯、
对啊，然后好像是行走的药房是一样，身上全部都是药，
是，
对啊，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从最原始的这个食的部分呢、啊，在食物的入口就能够是有机的，然后不受任何的这些化学的侵扰，事实上是最好的。
嗯，
也可以这样。 降低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后遗症或者是一些疾病哈。
嗯，好，但是呢，我们刚刚也知道说，就是农民其实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现场呢，就有一位有机农场的厂长，
号称青农。
对，没错哈，这很想好奇，就是说您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投入这个有机农场的经营呢？因为就我自己看了一些报道，知道说要从一般的农场转为有机农场，其实是有很多要面临的调整。嗯，所以您怎么样开始投入这个经营呢？
我算第二代，我父亲是在民国83年的时候才开始跟有机接触。那我父亲他早期都是没做有机，以前都是惯性的方式。嗯，那在我们喷洒农药的时候，第一个受害是谁？是我们农民。
对，
有时候我们在喷洒农药的时候，来个逆风，我们先受伤害。嗯，那有时候严重性的话，可能就是要送医了。嗯，对，因为它农药的一些剧毒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环节，这样。
是的。
那他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他也有喷洒到自己的身体啊。对，然后他觉得说，是不是要改变个方式来种植这样？嗯哼。那其实他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花莲的农业改厂。嗯哼，他们当初也要开始要推一个无毒的农业，嗯哼，以没有喷洒的方式来种植。刚开始我父亲在种植的面积大概是6公顷，他就全部把惯性的方式全部转过去，嗯，种植无毒的试验栽培这样。嗯哼哼哼，那起初他在种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防治之材，没有养分的那个补充，嗯哼，惯性的话一分丁大概会收在干谷的话1200斤左右，嗯，或1000斤。嗯，他用无毒的方式在种植的时候呢，收产产量大概差不多在400到500斤。哦，那其实不太符合一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对。
那我父亲也不放弃，嗯，他就一直持续下去试验下去，嗯，他尝试了10年，嗯，才把基础打起来。哇，对，所以他把这6公顷，其实应该说没有什么成本的收入啦。嗯，其实他本身有在做一个代耕代耘的一个工作，嗯，帮人家收割啊，帮人家播种的一个过程，嗯哼哼哼，把这个代耕代耘的费用来支撑无毒的一个农业这样。嗯，对，起初在做的时候，旁边惯闲农友啊，他也看不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嗯，用取笑的方式在觉得说我父亲应该是
愚公移山，
应该说有点像天方夜谭的一个栽培方式，根本种不起来，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栽培方式这样。嗯嗯嗯，可我父亲就是坚持下去啊，
是
他觉得说不能中途放弃。嗯，然后之后慢慢的找到一个栽培的方式，他现在产量已经慢慢从400-500斤到700-800斤，嗯嗯嗯，甚至天气稳定的话到900斤都有。所以就是应该说我们不能看眼前的，应该要看更远的方式这样，永续下去这样。嗯嗯，那我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其实我们从小就跟着父母亲一起到田里，嗯嗯，务农。务农比较好听，其实就是玩耍了。对，就是跟着父亲一起到田里玩着泥土，嗯，然后父母亲在工作这样。嗯嗯，那其实我们应该说已经熟悉这个环境了，嗯，回来帮忙应该我觉得说我对生物这方面生态这方面有兴趣了。嗯嗯嗯，因为我觉得惯性的方式它对那个稻米的产量是很稳定，可是它一方面已经伤害到其他的环境了，嗯，那生物方面其实老实说它会影响到一些鸟类，嗯嗯嗯，或者是在陆地上走的一些生物这样。那，嗯嗯，我觉得说环境不是应该共生吗？嗯，那为什么要帮助到自己，可是没有帮助到这个环境？
是，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父亲的有机方式是正确的。嗯嗯，那我希望说我回来的方式是能朝这个方向一起永续下去这样。嗯，对，那其实应该说我们种植的方式虽然比较艰辛比较困难，嗯，可是你得到这个产物的过程当中是感觉到有喜悦的过程这样。
是，是，
对的。
真的，我有时候在一些报道当中也看到，原来做惯性的改做有机的之后，他们在田间发现了，哎，过去已经不见的一些生物重新回到田间。嗯
嗯嗯嗯
嗯，不过也请厂长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民丰有机农场的特色是什么呢？
其实农夫真的是靠天吃饭的。嗯嗯，那尤其是我们宜兰呢，气候是全台湾最不稳定的一个地方。
对，
什么最多？雨水最多，
水最多
又不缺雨，雨水丰沛导致我们宜兰只能种一次稻米。我是可以跟大家讲说，全台稻米我们宜兰是最有特色。嗯，哦，一年全台湾只种一次。嗯哼，一年一根啊，二期的话我们就是种绿肥的方式，增加田里的养分。嗯，对，种出来的米饭呢，其实才有那个风土的富饶馨香，让我们宜兰的南洋人情味 在地位带给同样热爱这片土地的一个人们这样，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说米的品种也会不一样，当初我们在种的时候呢，一般市面上的米种是蓬莱米，圆的米比较多，那它口感比较粘性比较高，
是，
那我们呢种的方式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当初我们种的品种是长鲜米，那长鲜米早期认为说它是再来米，它的口感就是不好吃，不粘，长鲜米之后才研发出来的一个品种，那它特色其实应该说长米的糙米它的膳食纤维比我们的圆米还要再高，它的淀粉质比蓬莱米还要再低一点，那其实它帮助我们消化，对，所以它的特性是比蓬莱米好一些。在推广上面其实老实说这个新的东西我们要很极力的用心的去推广，它的好处在哪里这样，
对啊，谢谢常常跟很多那个米的知识啊，
对啊，
对，下雨是妈妈你要把它记起来那你要反复收听把它记起来，
对啊，
对，那我越听越饿了对啊，那其实我在这几年也都到日本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大都市的背后我们也都看了很多的乡村还有乡镇的一些发展，因此这几年我也特别聚焦在地方创生还有各地的这些串联，那其实台湾的农业非常的发达，那在过去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在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催生，事实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可是呢其实也当然因为这个化学的一些物料的使用，还有大家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的收益更多，所以刚才那个盛文也提到了难免了，就是会开始使用一些化学的一些肥料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坚持的，就如同这个民风有机农场是一样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这某程度是另类的转型，你反而转得越来越淳朴了，因为一般越来越复杂，可是我们却把它转回到最原始或者是最应该有的状态，这个时候才会让整个生态包含物理的还有在虚拟的这些环境当中，事实上有形跟无形的它都能够很健全，那我访问过很多这些日本的一些朋友，事实上他们也都遇到了这些困难，尤其在推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挑战，我相信在中途半途而废的也很多，对呀，那您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然后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们在做有机最怕什么东西？林田污染。
哦，林田污染
其实我们有做那个缓冲带，缓冲带有时候未必说能防治得很好，有时候我们会牺牲一块田
过来，
对，我们牺牲整块田当做一个缓冲带，应该说台湾的面积土地面积就是一小块一小块，防治当然是会比较困难，
是，
对，
其实我比较向往说国外那种有机方式，它一个农场就几百亩，它的防治方式是最稳定的，那台湾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方式，那我们只能做缓冲带下去做防治这样，当然是把缓冲带做得越好它的污染源就越小，对，其实应该说跟我们林田农民呢去说服他来做有机，这才是一个方式的，对，因为你再怎么防治还是没办法完全防治，那不如去说服他，我们从以前我父亲开始就是六公顷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组成一个有机米的产销班，大概有十几位的农友加入我们，那目前面积大概差不多有四十几公顷左右，那尽量在我们村庄的集中或区域性下去耕作，这样才能降低那个污染，面积逐年的增加，那也遇到另外一个困难，说销售方面，对，因为污染源降低，面积越来越大，可是面临到说那销售要怎么去销售因为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销售方面就是会遇到困难点的，自己就是想办法说怎么去跑通路，然后我们会去询问农业单位说有什么协助的方式，
对对，
那他也有提出说他们也会举办一些市集的方式去做推广，或者是一些公司企业的一个服务会的，那就是介绍推广这样，现在也甚至说学校的方式有机的一餐，然后来协助我们这样，那现在还是在寻求说哪些方面是可以协助到我们说销售这方面，让我们可以跟生产跟销售做一个平衡这样，
这种有办法做预购吗？
预购其实米是最普遍的，应该说米食是我们的台湾的主食，
对，
可是最近有点被西方化了面食类反而是居多，那有一个迷思啊，吃米饭会变胖，大家会觉得说那米饭应该要减少，不应该吃太多，其实应该说小麦类吃越多它才会有那个我们体重一个增加的过程，其实米它麸质应该说它没有像我们的 小麦那么复杂，所以吃米饭不用担心会发胖的情形。
对呀，看两位就非常的纤细。
好，
对呀，谢谢社文的分享。我觉得其实从他身上，我真的看到台湾的这个农家或者是农企业经营者的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爱这块土地，第二个不怨天尤人。我觉得在他的谈论当中，并没有怨天尤人哈，而且我觉得他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反而是试着去突破，说我们去连接更多的这些农田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民间已经在发动力量了，我觉得在官方其实事实上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对
呀，那昌城也在农委会本身服务过，现在也在这个农粮局这边。那农粮署在这几年观察有机农业，还有我们提到友善环境耕作的推广效果是如何？
其实就像刚刚盛文讲的，我们台湾在推动有机或者是友善耕作，一开始其实都是民间，农民可能遭遇到一些问题之后，他自发性的觉得说他不要去使用这些化学的物质。那当然是我们是站在政策跟环境面的协助。台湾从1986年的时候，我们因为其实国外更早推动有机农业，那时候农委会想说来评估一下我们在台湾推动有机农业的可行性。1986年的时候，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民间，然后我们有一些示范性的计划或是示范性的区域在做，那这个还不是很大力推动，因为其实我们的资源还是照顾大多数采用惯性生产的农民，其实就算现在也还是如此比例上，因为以占比来讲，我们有机农业目前在台湾的耕地面积才只占了1.2%，所以其实有将近99%都还是用惯性的方式生产。所以我们在前年有立了一个专法，有机农业促进法，那就是把我们政府应该协助做这个有机农业不管是生产、行销、推广、研究的这个相关的面向都包进去。那在前年公告之后，去年正式实行。包含刚刚盛文讲的就是那个林田污染的问题，那我们也在这个法里面希望说能够推动有机农业的那个促进区，也就是说有机、友善、惯性，那如果说这一个区域连惯性的农民朋友愿意一起进来大家做有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专区，那这个专区需要的一些公共建设我们可以协助，那当然一些资源我们也可以投入进来，那希望就是说把这个林田污染的问题可以降到最低。那目前其实在食物面上，如果我因为我们都还是会保障消费者，我们会去抽验，比如说有没有农药残留。
对，
那有机农产品如果被验出来的话，依照它的这个情节轻重，3到6个月，然后它就不能用有机名义的方式去做贩售。所以像标章的部分啊，原先有四种，就是除了CS 就是优良农产品，这个是偏加工品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有所谓的吉原谱，那这个标章其实在去年已经结束了。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产销履历，
对，
那这个也是可以使用农药跟肥料的，那只是说它的生产过程当中要明白的揭露出来让消费者知道。那再来就是有机，之前这几个标章都是用 CAS 底下再分别介绍说是有机产销履历或者是加工品，那所以消费者就会搞不太清楚。
对，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希望把有机的标章我们把它独立出来，已经在去年8月25号正式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标章，它是一个绿底，然后上面有3片白色的叶子，然后分别是英文跟中文有机农产品，那让消费者可以很明白的辨识。
所以在这部分政府真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哦。那么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失去一嘴水也无清气，美丽波多走去多位，花拢无香味，风也伫哀啼，祖先的土地已经破灭，茫亏你有喜气，茫天顶有光星。环境咱就关心，用我的关怀照我的厝边，咱做起来疼惜土地。